希伯来书，我们今天希伯来书从第八章开始，从第八章开始。那我的目的是能够把第八章和第九章看完。那么，因为八章跟九章是继续第七章里面所谈到的，主耶稣基督祭司的职分的重要性。OK， 主耶稣基督祭司身份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iesthood of Jesus。 那我就在想，因为我记得我们当进入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祭司，然后特别呢花了时间讲到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不是照着利未人的这个血缘的身份而成为祭司。He is a Levite of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which is not because of the genealogy of belonging to the Levitical priesthood. 那我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人就提问，就说，为什么要了解主耶稣基督是祭司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重要吗？这件事情跟我们有关系吗？跟救恩有没有关系？那我们当时呢，稍微有了一点讨论，我们就说，当然我们当一个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听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福音好消息，就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救恩。那我们把这个神拯救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赦罪永生的盼望讲清楚了，传给了人，人接受了，他们就得救，他们就能够因他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信靠神所供应的拯救，他们就得救了，就重生了。那不需要去解释主耶稣基督是祭司这件事情，是不是？但是呢，这是不是就代表主耶稣基督是祭司这件事情，他有没有回答他的重要性呢？那我们就要想，希伯来书一共13章 ，right? The book of Hebrews has 13 chapters. 13章里面，7章、8章、9章、10章，一共4章，是不是？一共4章，这快要三分之一，快要三分之一的篇幅，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祭司。那我们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要去想，我们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主耶稣基督是祭司，对我们来讲重不重要？那答案是重要的。在整本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讲到的是让我们认识我们从神里面所得到的信心，并且信心成长的道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是王，是你是我的救主，是全人类的救主。但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不只是他如果跟从人的层面去比较，他是超越一切任何有信心人的这个生命的见证。你从灵的这个层面去看，他是比天使更大的，因为他是跟神同等的。那主耶稣基督是这么的超越，那希伯来书花三分之一的这个篇幅去讲到他是祭司这个身份，那我们就发现是要把主耶稣基督他是祭司的成分凸显出来，然后让我们去了解。Okay, so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priesthood of Christ if the book of Hebrews would take up to a third of its portion to explain clearly, thoroughly, all aspects of Christ's priesthood. 但是弟兄姐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们要去想，那么好，它重要，可是对我来说，对我们个人来说，怎么样一个重要法呢？是不是？这个我想要在我们今天查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点鼓励，然后有一点提醒。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人 特别是我们一开始学习圣经的时候，特别我们今天早上是查经，对不对？这是一个查经班，we're in a Bible study，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这个查经就是一个，一个班。那一个班就是我们要学习。那学习是什么？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学习就是知识上面的学习。Okay, we think of learning only as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知识上面的学习，知识上面的吸收，知识上面的学习和吸收是学习的一部分，弟兄姐妹。可是这个会引起我们对耶稣是祭司，然后为什么希伯来书要花这样的四章的篇幅来描述他，会对我们对神的心意中间会产生一个隔阂。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吸收知识，那这对我们来讲就是很枯干，会变成一种枯燥无味的一种知识的吸收。因为对我个人的生命，对我个人的生活，对我个人的灵魂没有帮助，它就是一个知识上面的认识和增加。所以我们就要想到，弟兄姐妹，就是特别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像在描述我们的主，描述神的心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秉持的一个心态是，我们要借着读神的话来什么？不是只是知识上面对他有更多的了解，而是我们要借着神的话，我们要学习能够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敬拜他。It's about knowing God so that we can worship God. 当我们进入到希伯来书的这样子一个篇幅，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祭司，然后会讲到这个在神的面前他所献上的这个祭，然后会讲到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职分，这一切的描述，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了神，然后我们从由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对他产生一种因为认识清楚了而有的仰慕和爱慕，这个是敬拜。This is worship. Okay, worship is that when we come to the biblical description of who God is.And of Jesus, of his duties, of his mission, of his personhood and Godhood. Because we've grown in our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who he is, it causes us to have a deep admiration from our heart and from our souls. That's worship. Okay, 这个是敬拜，弟兄姐妹，敬拜不是只是敬拜绝对不能让我们成为只是礼拜天早上那么一个半小时在一起唱诗歌听一篇道叫做敬拜，那个是敬拜的一部分。当我们主日敬拜有了对的心态，我们的敬拜才是合神悦纳的敬拜。那周日早上的这个敬拜同样是要我们因为借着我们的诗歌，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看见弟兄姐妹与主的这个门徒与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我们因为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神话语的这个宣扬宣告而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看见了他，听见了他，对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因而从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对他产生一种爱慕，对他产生一种敬仰，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所以当我在读希伯来书的这几篇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在知识上面要更认识神，我们要借着对神话语的知识上面的认识去认识到这位我们所爱也是爱我们的主，而因而从我们的心底深处我们就感受到了在神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 OK,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七八九和十节。 Okay, we are going into worship. 我们基本上借着查经，我们进入到敬拜当中。 Okay,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to study the book of Hebrews. 知识的正确很重要，因为知识不正确，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出错误。知识的认识不够深或不够广，我们就没有办法 啊，真正好好的去敬拜神。但是当我们的知识对了，我们的对神的认识正确了，然后呢，但是我们的人和我们的心一定要走到敬拜当中。Okay, so that's why we come to study God's word to know Him, so that we may love Him, and that we may worship Him. Okay, 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所以接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我现在把我们把圣经翻到第八章，好吗？我也把它放到荧幕上面。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上周我们已经看见了，就是他说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他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今天他的职分 ，OK， 他这位弥赛亚就是拯救人，神的这位拯救人的他的仆人，他的高抹的这个仆人啊。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拯救是以一个祭司的身份而成就的。那他这位祭司所成就，因为为什么要有一个不同的祭司？为什么不是利未人的祭司？因为利未人的祭司的这个系统是跟着律法的。The Levitical priesthood is connected with the legal system from the Old Testament.所以这个旧的与人神与人所立的旧的这个约是不完全的约，是没有办法实际达到神拯救人的目的，所以需要有一个新的约，而这个新的约就要有一个新的祭司，新的律法就要有新的祭司。旧的约是跟着旧的律法，讲到神的公义和他的圣洁，但是要有旧约的祭司。那今天既然有一个新约，有一个与神神与人所立的新的约定，新的律法，那就要有一个新的祭司。 Okay, so this is the importance of Christ coming into this world so that he may accomplish a greater covenant that is able to save, that is able to fulfill God's purpose of saving men. 那到了第八章，他就说我们所讲的是第一要紧的。你看第一要紧的 right, of all the things of foremost okay, importance, right, the point of all this is, 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在神的面前是你是我的祭司，他今天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主耶稣基督他是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封信给希伯来的信徒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所以他就说你看我们这位大祭司今天他已经完成他的事工了。 He has completed and fulfilled his purpose of offering the sacrifice. 所以今天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坐在父神的右手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 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 okay,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点背景上的了解。我们看新译本比较容易了解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至圣所和真会幕里面供职，所以这个和合本里面讲到执事这个词的时候，很多时候他的这个执事的英文就是什么呢？就是 ministry, OK, or minister.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个英文的标准版，他就说 a minister in the holy place.Okay, a minister 或一个 server, 一个执事，如果是名词的话，讲到的就是一个服侍的人，讲到一个服侍的人。所以在圣所里，在那个真正的帐幕里，主耶稣基督以一个祭司的身份，他是在做服侍的，他有事工的，他是在做服侍的工作，这个叫做执事。 那所以动词的执事在新约的和合本里面，动词的执事就是服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有长老，然后有信徒，然后有一群这个人被设立为所谓的执事。事实上，执事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服事的人，他们是有他们是被设立出来，特别在教会里面服事人的，有一个职分的服事。所以呢，圣经就那时候圣经翻译成执事，基本上就是 minister， 就是 server， 就是我们讲到服事的人，就是我们讲到侍奉的人，就是执事。OK， 那这里讲到在圣所，在真的帐幕里，什么是圣所跟帐幕？我们等一下到第九章的时候，我想给各位看一下，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啊。稍微有一个概念，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圣所和会幕，你看这个荧幕上面，这个我们在这个看希伯来书初期的时候，我们有看过这个，记得吗？会幕跟圣殿是不同的。简单的来讲，会幕就是 tabernacle， OK， 圣殿就是 the temple。会幕跟圣殿有什么不同？谁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很简单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会幕是可以移动的，是不是？
会幕可以移动，圣殿不能移动，没错。好，对，
盖的材料不一样，一个在会幕在沙漠在旷野中，一个是材料不一样，地点不一样。
OK， yeah， 所以呢，会幕事实上或者是叫做帐幕，为什么叫做会幕？是因为它是叫做是神与人相会的帐幕。Right, the tabernacle is also called the tent of the meeting. 所以呢，它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那40年的旷野当中，他们所他们所搭起来的，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制造的。所以呢，像你现在看到，它外围有一圈都是布幔，然后呢，里面的这个会幕的部分也是帐篷，基本上就是一个帐幕。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叫会幕。A tabernacle is called the tent of the meeting because it's where God meets with people. 但是它的整个的陈设，但是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实际。This is the actuality of God being present with them. Okay. 那么圣殿呢，是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所建的。所以呢，当以色列国安定下来了，大卫王想要建圣殿，神说你不可以，因为你杀人太多了。所以呢，但是你可以准备材料。那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建了一个圣殿。那这个圣殿被建造了呢，那就是不移动的。但是会幕跟圣殿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里面的整个的陈设和他们在里面的这个祭司所需要肩负的。这些献祭还有在神的面前的服事都是一样的。圣殿像是这个样子。今天没有圣殿的实际的图，因为圣殿已经被罗马帝国拆毁了，这是一个圣殿的样子。所以你看见圣殿就是用石头凿出来的。我们现在不去看圣殿的内部的细节我们待会儿可以会去看到。但是这里圣经里面第二节讲到说，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让信徒们想到，特别是这些希伯来，对不对？有犹太人的文化和传统的希伯来人，他们能够想到这个帐幕， 讲到的就是旧约的这个会幕 ，right? It's talking about the tent. But 但是他讲到是一个真正的会幕，他说这不是地上的这个会幕，而是什么？会幕所代表的是什么？是在神的面前敬拜神、服侍神，并且能够与神真正的面对面，然后能够得到神完全的接纳。Right, that's what the tabernacle is for. The tabernacle is for God to meet with those he loves, but the purpose, the true purpose is for men to b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being able to be accepted by God and have a true fellowship. 你记得我们上周也讲到神的心意永远都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他的心意，最大的心意不是人去遵守他的诫命和律法，他最大的心是我要能够与人有亲密的爱的相交。律法跟这个祭司和献祭的这一些是使人能够与神恢复爱的，还有毫无隔阂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讲到这里的真正的帐幕，主耶稣基督的服事，他的执事，Right, what is the ministry of Christ? 就是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真正的帐幕，不是地上人手所搭的帐幕，是与神亲自的能够相见，能够在神的面前敬拜，能够得到神的悦纳。所以这个帐幕就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对不对？这是一个象征代表性的说法。Okay, 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明白，我们就 进入到，你看我们这就是进入到了神的面前的一种敬拜。凡是大祭司，他们都是什么？这个人的祭司，他们的职分是什么呢？ Right? What 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high priest? 献礼物给神，然后呢，献祭物。Okay, 献礼物是敬拜，献祭物是为了罪和为了这个赎罪而要献的。Right? Gifts.You see, gifts and sacrifices, this is so good. 你看是不是？弟兄姐妹，祭司在神的面前不是只是为人的罪的得赎 而在那边献这些生祭、啊、去杀动物，然后就是为了好像我们都是罪，然后为了罪要能够得到神的救赎，所以我们要献上祭物，然后呢有了牺牲，然后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对，这是一部分。而 the sacrifices,that we have to pay and to repent of this, our sins to be accepted by God is part of it. 可是你看，弟兄姐妹，更美的是祭司在神的面前是献礼物的，是因为看见神的祝福，是因为看见神的美好，是因为知道自己是被神喜悦的，被神接纳的，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要把他最好的能够怎么样献给神，献礼物给神。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信徒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不是整天就是垂头丧气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罪，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欠缺，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有这样的一个层面。可是弟兄姐妹，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和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让我们因为看见神的丰富，看见神的恩典，然后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将我们带进到他的面前，使我们可以什么欢欣雀跃，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献给神。这个是在神的面前献礼物，这是只有神的儿女可以得到的这种很大的一个赏赐，你知道吗？我们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给。 Right? Well, you give gifts because you have, and you have because God has been blessing you.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来到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只是我们觉得我们惭愧，我们软弱，然后我们要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垂头丧气，不是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包括因为从神看到神的恩典、神的丰富，让我们能够喜悦的来到神的面前，心甘乐意的献上，将神所赐给我们的丰富，不论是我们的物质，我们的这个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和我们 的整个人的生活，我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说，神，我把这个献给你。这是祭司的职分。 那如果这个祭司在地上，不是，他就说，如果耶稣基督是在这个地上的，他就不能成为祭司，他就不需要成为祭司，因为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了，是不是？利未人已经照着律法，他们不得不献，你知道吗？利未人献祭的时候，献礼物是不得不做，因为是律法的定规。但是呢，他就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什么？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什么叫做形状和影像？这个英文就告诉我们了， the Levitical priesthood, the human priesthood, what they serve is a copy and a shadow of the heavenly things. 这个形状和影像是 copy and a shadow. 所以更好的一个翻译就讲到说，当 在人的生活层面，特别是旧约的信徒，圣殿的服事是最崇高的服事，圣殿的服事是与神最亲密的服事，最亲近的服事， right? To be able to serve in the temple is the closest thing you have to being literally in heaven with God. It is the most respected and honored and precious ministry. 可是在无论是在会幕也好，无论是在圣殿也好，所服侍的一切都是天上，都是天上在神的这个宝座面前，神的殿里面服侍的一个模式而已， right? 这个it's a copy, 只是一个模样，所以或者说一个 shadow, 只是一个影子，不是实体。那么神跟摩西说要怎么样造这个帐幕，那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给了很多细节的指示，让摩西带着以色列去造这个帐幕。神要跟他说，你要谨慎，在各样的物件上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Okay,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你看到连神跟他说的时候都是你要照着这个样式。It's a pattern that God has shown, 但这只是一个样式，这不是实际，是一个代表。那么如今主耶稣基督所得的任职呢，是更美的，因为他所做的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个我们上周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清楚了，对不对？更美的约是神靠着应许与人所立的约，是今天你我所有的约，那就是只要我们信靠神，我们认罪悔改，神他应许我们，我们在他的面前就必得救。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九和第十节，你口里面承认耶稣是主，你心里面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这个救恩就会属于你的，对不对？这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是靠着神的应许而得到的，所以这个约是更美的约，更完全的约，更能够符合神拯救人心意的约。 那从前的约如果没有瑕疵，那就 无处可以寻求后约了。这个前约跟后约就是所谓的 旧的约和新的约。旧的约靠着神与摩西所赐给人的律法和献祭能够与神和好。新的约，神说只要你能够信靠我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就是属于你的。接下来的这一段第八节到第十节，或者说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很重要。Okay,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很重要，因为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弟兄姐妹，是引用旧约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耶利米先知是公元前第六世纪的一个先知，是末代先知。耶利米书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在先知书当中，它是很大的一本书，对不对？以赛亚、以西结，然后耶利米。耶利米这个先知，他是在以色列北国已经灭了，然后在南国最后要被巴比伦 灭的时候，他所服侍的是末代的一个先知，末代的先知。在主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之前，对不对？第六世纪快要600年，500多年，600年前，神的圣灵感动耶利米，说出了这样的话。OK， 所以主借着耶利米指责他的百姓，第八节他怎么说啊？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为什么要另立新约？你看到吗？新约弟兄姐妹的这个词 The new covenant, The word of the new covenant did not come after Jesus. 新约的这个概念和这个词不是在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然后呢，使徒们才开始使用的。神在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所传的启示的话语当中，借着先知，在以色列国家要灭亡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个新约的概念已经放到了这个犹太人对神的认识当中。他说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你想想看，作为一个以色列犹太人，我们设身处地，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有神的律法，我们有神的这个献祭和祭司的 这些设立，我们有圣殿，那我们有先知。可是呢，我们看见却因为人顶撞神，所以呢，神的呵护、神的照顾、神的保护和供应就开始远离我们。但是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了我们，将有一个新的约，将有一个新的约，是神要与我们立的新约。那这个新约一定是一个更好的约。所以如果是爱慕神、等候神的人、依靠神的人，他们会等着这个新约。这个新的约什么时候来？他们很清楚的，那当然是要跟着弥赛亚来的，跟着这个神所预备拯救人的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是像大卫一样的君王，又像所罗门一样带来平安的这样的一位王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弥赛亚。那他就说，你看，我要与他们另立一个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是什么约啊？这是律法，这是旧约，旧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就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既说新约，那以前的约就旧了，但那渐旧衰这个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Okay, so this is a key passage. Verses 8 through 11 talks about God's prophecy, the hope that God has given to his people as they're being destroyed by the Babylonian Empire, that there will be a new covenant. 神跟他的子民说有一个新约将要来，这个新约要赐给你们，因为以前的那个约是旧的约，那个约是渐旧渐残的，要归于无有的。那我知道 有人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圣经为什么有新约旧约、Why is the New Testament? Why is the Bible called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那中文就是把它翻成新约旧约。英文的 New Testament and Old Testament， 这个 Testament 这个字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英文字， right？ 是 Old English， 但是它是什么意思？这个 Testament 的意思就是 covenant， 就是约。Testament is covenant。所以初代的圣经学者大概是第二世纪开始，第二、第三世纪开始，当他们在研究圣经，当他们在研究圣经，要把神的话语能够分析清楚了解的时候，他们就把原本犹太人的这个神的话， okay， 就是犹太人的经文，与主耶稣基督和门徒 所记载下来，圣灵感动下来，神新的启示要有分别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这是旧的约和新的约。Okay,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or the Old and New Covenant. In the scripture, to distinguish that there are revelation from God in the past and there's revelation now since Christ. 这是旧约与新约的分别。所以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但是旧约里面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神的拯救在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来到世上之前，神的启示，他们称之为旧约，就是犹太人的这个经文。然后呢，新约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使徒来了以后，使徒们所记载神新的启示。Okay， 但是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启示。那新约跟旧约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希伯来书第八章里面来的。This is where that concept of new and old covenant comes from. It's through Hebrews chapter 8. Okay， 新的约是主耶稣基督带进来的。新的约 是神一直以来对他所爱的人所创造的儿女，他所为他们预备的拯救之路，是更好的，是更美的，是更完全的，是真正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的。这个新的约是神把他的话语，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上。这个不是，这就变成说，以前的这个律法是启示给你们了，变成一卷书了，现在变成你们生活的律例规章， right? Becomes rule and regulations for your behavior. 这是从外而内的这个成圣道路是从来是不可能成功的， right? To become holy or be sanctified through outward behavioral adjustment never could amount to a change in the heart. 我想再讲一遍，我们如果只是靠着外在行为的纠正 和这个行为的调整，是达不到我们在神面前心理上面、心灵上面的改变、生命上面的改变，做不到。所以神说，我这个新的约与你们立的是，我要将我的话语，我要摆在你们的心上， right? It starts from changing your heart. 摆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呢，不需要人来强迫你，不需要人来这个说服你，因为你知道我是爱你的神。因为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如果我们要人认识耶稣，真的是认识神的生命，外在行为的控制或外在行为的要求是达不到他们生命真正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的下一代，或甚至有一些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可能从小在教会长大，甚至还参加主日学，还唱歌， 还有一些小小的什么服饰还音乐上面、敬拜上面他们也喜欢。可是为什么到了一个年龄成人之后，然后离开家了，进入大学，进入社会，有些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不愿意回到教会，不愿意回到教会。 这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是如此，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因为他们之所以可以离开教会，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只是在教会里面的那些活动的参与和规矩上面的行为上面的一种表现。这个也不只是孩子的问题，今天教会里面许多、也有基督徒、生命上面如果没有直接连到神的话和圣灵的供应，那他们也可以离开教会，他们也走得出，我走入教会我也可以走出教会，问题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走入教会，他们没有真正的走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他们 这些人他们会觉得哦，就是一个信仰，就是去聚会嘛，那就是很高兴啊，看到一群好人啊，朋友啊，基督徒也可以一起聊天啊，也可以一起读读神的话，知识上面有些吸收，行为上面有一些改变，有一些道德上面的约束， right? I have a moral standard now. Now I call myself a Christian because I do all these Christianly things. 那因为他认为这样子是走入教会。If that's considered going to the church, 那你不了解什么是教会。如果只是行为的约束，如果只是、外在的一个表现，那么你走得进去你也走得出来、我今天我不想了，我不喜欢这些人，外面有更好玩的地方，外面有更好的地方，外面有更多的享受、然后呢，我周末我时间更多，我这些事情全部都属于我自己了，我为什么要呆呆的这样子守着这个一个教会的生活，是不是？所以神就说，这个是旧约的一个问题，只是行为上面或者思想上面的一种约束，但是由 外在的表现是达不到内心里面的改变，但是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更美更新的约，这个约就是他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接着主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这个职分所献上、所献上的祭物，使我们今天能够在心灵上面受到圣灵的改变，改变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去信靠他，走他的路。然后神的应许是什么？这个约的一部分是什么？ What is part of this covenant that is so beautiful, so perfect? 你看第十二节，神说，当我把我的话语，我的律法摆在他们心中的时候，他们就要认识我。Then they will come to know me. 然后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戒。Okay, 这个罪戒，这个是又是一个古中文了。你看新译本就说很清楚的，就很直接讲，就是不再去纪念，记到他们的罪恶。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带进来更好的约，这个约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是神应许的。OK, 这是神与人所立的约。好，我看我们今天呢，我知道我们不一定能够走到第九章里面，那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稍微早一点点，但是我不想要开始第九章，然后呢？然后又把它切断。OK, 我们可以